喂，好，我们今天接着，上上周的莲师心药，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开始，关于疾病本身的治疗，有三项要点，最好的是能够让疾病自行解脱，次好的是舍弃驱邪除魔或禅修的参照点，最后是通过观想来治疗。第一项是连一点药物都用不着服用，也不需要唱诵任何仪轨。不要认为疾病是一个过失，或将疾病视为某种善德，让你的心保任在不造作于自然任运的状态中，如实安歇在离系纯然的自然离念状态中，不加干涉。如此，概念化思维的流动会被切断。离念的本觉露出曙光，而疾病会被净除，疾病和念头于此也同时解脱了。也就是说，前行是不要追逐疾病，正行是不要让疾病壮大，结行是不要执着于生病的感受。透过这些要点，你将会净除旧疾，而且不会再被新的疾病所伤。好，这一段开始是谈到关于怎么净除身体疾病的一个问题，但是他讲的比较笼统，我们要在他的基础上扩张一些内容。在你了解怎么净除疾病以前，你需要了解一个前提，也就是这些疾病怎么来的。一般来说，你的所有疾病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来自于你现在的思维，你现在的思想，你所有负面的思想，创造了那些疾病的暗示，你给了它一些种子，并且给了它成长茁壮的思想力量。你总是给自己一些负面的暗示性的思想，所以它来自于现在的思想。第二种情况，它来自于曾经的思想，也就是你现在可能没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也许你的前世、你的往生当中，可能死于严重的疾病，死于瘫痪，死于癌症，死于各种各样严重的疾病，而那些疾病给你带来的印象太深刻了，也许那个疾病拖了你很久，一两年，甚至更久，有的瘫痪被人瘫痪在床上10年。啊，所以那个印象深深的进入了你的潜意识，以至于这个意识会随着转世仍然潜藏于你的深处。印加的脉轮体系里面提到，所有疾病的前世疾病的印象都潜藏在第八个脉轮里，啊，也就是你头顶上方的第八个脉轮，头顶上方超过第七个脉轮还有第八个，啊，这个印加文明里面提到。这一第八个脉轮是印象的储藏库，尤其是关于各种各样深刻印象，它非常擅长于储藏你各种各样的极为深刻的印象，当然包括这些深刻的记忆，这个疾病的印象。所以很多人由于这个印象，甚至在转世的时候，在娘胎里的时候，他就会感觉手脚不好，因为他也可能是死于常年的瘫痪，所以这个孩子可能生下来的时候手脚就不灵活，啊，这来自于他第八个脉轮的印象，这个印象随着灵魂的转世被携带到他的下一生，所以有一部分疾病是来自于曾经的记忆，而不是现在的记忆，这是第二种疾病的来源，第三种疾病的来源，它不来自于你的曾经记忆，也不来自于你的现世记忆，它来自于哪里？它来自于物理世界的客观平衡。也就是说，当你的人格有一个扩张的倾向，或者有一个坚硬的倾向，作为一种生命自然的平衡，它会找到你的漏洞，找到你的空当，来使你平衡。这个空当有可能是疾病，有可能是生活， 有可能是工作，啊，看你哪个地方正好是明显有漏洞，他总是找那个最漏洞的地方进来，因为你需要来自生命的打击跟平衡作用，所以这是疾病的第三种来源。所以为什么老子在《道德经》里讲过类似的话？一碗水你不能装得太满，太满的话它就要扑出来，它就要翻了。当事情成功的时候，你要退下来，功成而身退，天之道。为什么？当你功成的时候，你的水就装满了。你如果不主动的后退，退下来，那么就会有力量让你退下来。啊，这是出于自然的平衡。你达到顶峰了，你必须向后退，否则你就会摔下去，你就会从顶峰的悬崖笔直的落下去。我记得以前举过类似的例子，为什么比尔盖茨会捐献全部的财产？如果他不这样捐献，如果他不在有生之年做出这样的承诺，极有可能他会被疾病突然间击倒，因为他已经来到了一个顶峰，啊，他几乎成为了全世界的标杆，他达到了顶峰的顶峰。如果他再不做出一些什么，他极有可能被生命的力量击倒，乔布斯被击倒了，因为他来到了顶峰，他没有及时的做出一个平衡的动作，所以他忽然被击倒了。那个钧窑乳业的王钧窑也被突然间击倒了，30几岁。所以，当你来到一个顶峰，你必须懂得一些生命的哲学，这非常重要。如果你认为一个暴发户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非常令人羡慕的，那你就错了。一个人猛然间爆发的话，也意味着一定有一个力量已经在等着他了，一定有一个毁灭性的力量一定在等着他。这是来自生命的平衡作用。你也许可以缓慢的上升，上升到顶峰，但是在你即将达到顶峰的时候，请你就开始后退，否则你会达到顶峰以后立刻掉下去。或者你如果是快速的爆发式的来到了顶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更加的急流勇退。你会看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的在小的时候是神童的孩子，神童，你会看到，你去搜索一下。曾经的神童，啊，从解放以来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里，所有的神童几乎没有一个是功成名就。他爆发的太早，他爆发的太早。一旦你爆发的太早，你的衰落也会相应而来。我记得德国对于学前教育跟我们这个中国的学前教育理念非常不一样，中国的学前教育一直告诉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你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学英文，从幼儿园开始你就开始学小学要学的各种各样数学、弹钢琴了，整个童年的乐趣完全被剥夺了，大幅度的提前开发你的大脑，而这个如果你真正懂得古人的哲学。古人的智慧，你将知道这样做对于一个孩子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对，在德国的学前教育里面，他们有一个观念：一个小学的孩子，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他们唯一的天性是玩儿。你绝对不应该让一个7岁以前，甚至14岁以前的孩子，脑子里充满了作业，充满了功课。如果你这样做，你将会彻底的毁灭他的大脑，他的大脑被过早的开发了。当你过早的开发一个人的智力，意味着他也过早的衰落。所以在德国的学前教育里面，丝毫都不崇尚神童。即使你有超人的记忆力，即使你上幼儿园已经会背诵各种各样的地名、古诗词，你也并不会被认为是神童。并不会认为是一个智力超常的人，因为德国立法禁止早教，德国人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聪明， 所以德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一个民族，他们没有早教这一说，他们甚至禁止你太早的开发一个人的左脑，将会对一个人造成致命的伤害，因为人的大脑不仅仅只有左边，还有右边，右边是什么？直觉，右边是音乐，右边是直觉，右边是想象力。你的右大脑负责玩，负责享受，负责音乐，而右大脑的重要性甚至比左大脑更要重要。你在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不让他玩，你不让他充满幻想，你不让他充满直觉，你拼命让他记住各种数学，记住各种单词，记住各种各样需要记忆力来储存的东西，那意味着你在关闭他的右脑，你在强行开发他的左脑，你在做的事是什么？使他残废，使他的右脑变得残废，这对一个孩子整个一生几乎是毁灭性的。所以，早教这一说基本上是个错误。一个孩子应该尽可能的开发他对大自然的敏感。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孩子来说，14岁以前的孩子来说，他真正需要靠近的不是书本，而是自然，大自然。如果一个孩子在14岁以前充分的融入大自然，充分的看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美丽的颜色，红色、绿色、蓝色、黄色，这些颜色对你开发右脑有很大的帮助。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七田真的右脑开发的卡片？那些卡片里专门是用来开发右大脑的。你会发现那些卡片富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因为右脑是以画面为主的，右脑里面没有语言，没有数字，右脑里面都是画面、想象力，各种各样的画面。如果你让一个孩子14岁以前，那让他的右脑充分的接触这些颜色、这些画面，接触大自然，他的左右脑才能平衡的发展。所以这非常重要。当你超过14岁，超过甚至超过7岁，你再要想开发你的右脑，那个难度就变得非常大了。生命是有次第的，生命是有阶段性的，每一个阶段你必须做相应的事。在7岁以前，你必须充分的打开你的右脑，让他听音乐，让他看各种的自然环境，让他融入到大自然当中，他的右脑就打开了。但是14岁以后，他要做的是左脑的事，他要开始学习怎么样训练左脑记忆。所以，当你每到一个年龄段，生命已经安排好你要做的事。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知道这一点，古人相当充分的知道这一点。所以你会看到古代的智慧里面，会让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充分的玩，充分的体验各种各样新鲜的事物。而且这些事物都不需要他去记忆，没有任何记忆的成分在里面，他只需要体验，一直到他到了12、3岁，接近14岁的时候，才允许他开始学习需要记忆的东西，需要背诵的东西，因为这时候他的右大脑开始渐渐的打开了，所以你必须遵循整个生命原有的规律。这样你的成长就会非常的健康，没有任何问题。我记得还有一点，在中国的教育里面有一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我们在幼儿园的教育里面禁止男女生共用厕所，禁止男女生一起洗澡。但是你会发现在德国的学龄前教育里面，他们鼓励这样做。在7岁以前，在14岁，尤其是7岁以前。一个孩子是没有性观念的，而在这以前，如果充分的让他看到异性的身体，对他来说，他将解除所有的色情的思想。一个在7岁以前没有充分跟异性一起玩耍的孩子，他在14岁以后，将会对异性感到莫名的好奇，渐渐的他就会变成有太多的性幻想，他将会变得性将会进入他的头脑，而不是身体。所以在7岁以前，在一个孩子还没有性观念的时候， 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应该让他们一起上厕所，应该让他们一起共浴，一起游泳。就这样的孩子，他在14岁以后不会那么色情，不会那么好色。他的好色是源于他7岁以前没有被满足，没有被充分的体验到异性的身体是怎么样。你如果在7岁以前充分的看到过了，体验到过了，那就没有任何好奇在里面。所以这也是德国的学龄前教育跟我们现在中国的学龄前教育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应该，但是对于这一点，对于学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厕所男女共用的，现在我记得很多优秀的幼儿园已经开始学习了，这个非常好。这些东西其实，尤其在一个人是孩子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因为他会种下深深的种子在里面，到他长大以后，你再要改变就非常难了。好，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关于，在一个人7岁以前，必须引导他进入正确的方向。那么，连诗的这一段提到关于疾病的问题，我们刚才提到一个疾病的话题是有一种疾病是来源于你的膨胀。来源于你的自我的坚定，来源于生命的平衡效应，它在平衡。这种平衡效应，如果你没有注意，你也许在几十年之内都不会觉得它发生在你的身上过。你也许觉得我好像几十年没有发生过什么平衡，但其实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在持续的发生，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它都在发生。而你不敏感，你没有觉知到，当你过马路的时候，也许碰到了一个红灯，但是你理所当然的认为那只是凑巧，你认为只是你走路的步伐来到了马路边，正好碰上了红灯。但我想让你知道的是，生活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巧合，所有的巧合都是巧妙的结合，全部的巧合。你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朋友？你为什么会考入这样的学校？你为什么会找到这样的工作？你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同事？你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邻居？没有一件事是莫名其妙来的，所有的事情都源自于你本人的能量状态。而当你的能量状态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或者处于一个自我骄傲的状态，你将吸引来自生命的冲克。请大家做一个实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明天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实验，明天，而且我保证你的实验会立刻成功。什么实验？你明天在你过马路的时候，在你走出小区、走出家门的时候，请你充分的感觉到你的身体。你走的每一步，你的鞋底碰到地板的每一步，你充分的感觉到它，很简单，非常简单，并且充分的感觉到你的手在两边左右摆动的感觉，并且充分的感觉到你的身体前胸跟后背的感觉。如果可能的话，你要感觉到你的身体在空气里排除障碍在行走。就好像空气是浓密的，空气是粘稠的，空气的密度非常高一样，你在突破空气的阻力向前走。当你以这样的方式向前走的时候，如果走到一个红绿灯的地方，你注定会碰到红灯，你明天就可以做实验。为什么会这样？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你对自我的感觉加强了？是不是这样？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是不是自我感变强了，自我中心感变强了？也就是什么叫自我中心感？也就是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变得更加浓缩在身体上了。你可以做这样的实验，明天就可以做。你更加浓缩在你个人的身体感觉上了，也就是你更加封闭了。你的自我感觉越强，你的肉体的感觉越强，你的封闭性就越高。而你的封闭性越高，生命就会自动的试图打破你的封闭，这是一个自然平衡。 所以明天请大家就做这个实验。你如果强烈的感觉到身体的走路的姿态、走路的形状，甚至突破空气的阻力向前运动，你强烈的感觉到这一点，你一定会碰到红灯。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在克你，在冲击你。你甚至不只会碰到红灯，你甚至会碰到有自行车从你身边擦身而过，差点撞倒你。生命会以更强烈的方式来冲击你。有人说这是我的临在，你忘了前面的两个字，这是自我的临在，你的自我，这是一个自我肉身或者自我感的强烈的临在。实际上，这意味着你的自我中心变强了，变硬了，变得更中心化了。明天大家就实验一下啊，因为虽然短暂的使你的自我中心变得强大，但是你会因此而感知到生命的平衡效应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只要当你自我变坚硬、变强，生命就会来冲克你，一定会这样。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不会有例外，100%啊，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100%就会这样。所以，当你整体的觉知到你的肉身的时候，你的自我感就中心化了。关注什么？关注你整个身体在突破空气的阻力向前运动，关注你脚底板、鞋底碰到地面的感觉，也就是整个肉身的感觉加强了。啊，你的肉身感在强化，临时可以这样做啊，不要天天这样做。天天这样做，你的肉身感会越来越强，你的克会越来越猛的。啊，没有人希望生命老是来克你啊。那么，当你明天早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请你后天早晨做一个相反的实验。后天早晨做一个相反的实验。什么是相反的实验呢？很重要啊，这两个实验都非常重要啊。这两个实验帮助你知道什么叫自我，或者什么叫无我。明天的实验是让你感觉到什么叫自我。什么叫自我中心？什么叫自我坚硬、封闭、强硬？这是明天的实验。后天的实验怎么做？请你后天把你的意识放在你的头顶，不会被吓到啊，不会被吓到。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提示你，它的提示几乎是你能承受的范围，它并不会给你打击你，给你的打击是超出你承受力的，不会的。所以你放心，上帝非常温和，他总是给你承受范围内的打击，啊，上帝的智能超出你的想象。所以刚才提到，明天你要做一个自我强化的实验，啊，自我强化，让你感觉到什么叫自我，啊，后天你要怎么做？后天我们要做一个无我的实验，后天你要这样做，你把你的意识在早晨出门的时候放在头顶，而且这个时候你的意识不能向下看，当你向下看，你从头顶向下看，你的自我感是不是增强了？对，你自我感增强了。请你把你意识放在头顶的时候向上看，向上看，不要注意你的身体，不要注意你身体突破空气的阻力在行走，不要注意你的脚底板踏在地面的感觉，这一切都不要注意，而把你的意识放在头顶向上看，你可以看蓝天。你可以看路过你身边的那些树木、花草、美丽的环境。当你越是看到美丽的场景，是不是越感到忘我？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当你站在山顶上，当你出去旅游，你面对一个如此美丽的湖泊，你在这一个片刻你就忘我了，沉醉了。当你在听一个美丽的音乐，你一定会忘我，对不对？所以后天你可以听着音乐开始走路，把你自己给忘掉。啊，你可以塞着耳机听着你喜欢的音乐，然后把你整个身体全部忘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走到路口一定是绿灯。而你这一天，你如果这一天都这样做，你这一天一定会很顺，不会有任何人来阻碍你。而你明天，当你强烈的感觉到你的身体的时候，非但你会碰到红灯，而且你在单位里、你在学校里会老有人找你有事儿，你会变得很忙。不一定是骂你，但是你会变得很忙。生命以某种方式在促使你忘我，因为你变得很忙，你就不能够关注到自我的东西了。 你的专注力在别的方向上了。这是老天爷以打击你的方式，以让你变得很忙的方式，实际上是促使你，让你从自我的封闭的壳里面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做这个实验。明天你要做的实验，你的意识还不至于扩张出你的身体，你的意识还在你的皮肤为边界的范围内。但是你可以做实验，我明天请大家做一个加强版的实验。什么加强版？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做，明天你发现你的自我变胖了，它好像超出你的皮肤，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圈。啊，你可以冥想你的以太身变大膨胀，变成一个大圈，很大的一个圈。这个圈你如果足够变大，你甚至能够包围房间的墙壁。你如果有这种惯性的话，你甚至你会发现它很容易包围整个房间的墙壁。这种感觉对于一个打坐的人来说经常会有。你如果有禅定的经验。你会发现这个经验，这种扩张的经验，有时候自发的就会有。突然你会发现身体的边界在消融，啊，消融，一个人变得扩张了，突然变得把整个墙壁都包括在内。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意识扩张，这是一个禅定的人经常会发生的经验。它不是，它是，它有可能是一个中间阶段，但它并不是一件好事。我要警告你，它不是什么好事，它是意识扩张的经验，它有可能是自发来的，它有可能是人为来的，啊，这两种可能都有，要么是自发的，要么是人为的，这不是必然的，这不是必然的，你可以越过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在禅宗里被认为是初观，第一观，所以禅宗把第一观叫做一心观。什么叫一心观？一心观就是你的心啊。超出你的身体，变得跟地平线合一了，这叫一心观。禅宗有专门的词叫一心观，对的。你的心突然间膨胀，跟整个地平线合一了，这是一心观。禅宗告诉你，一心观的人，达到一心观的人，必须离群所居。为什么？请问大家，为什么禅宗说达到一心观的人必须离群所居？为什么？有人能回答我吗？对，会克你在自我膨胀，换句话说，你在自我膨胀，你的心轮在拼命的膨胀，心轮不是七个脉轮，它是纯粹心轮的，它是心轮的一个膨胀效应，所以你会发现你跟地平线合一了，而这个地平线正好跟你的心轮是同一个平面的，所以这叫意识扩张经验，很多禅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他这种意识扩张的经验。是非常普遍的，实际上，有很多人误以为它是一个身体消融合一的经验，其实不是，它就是一个扩张经验，啊，这个非常危险，你会很克。所以明天你大家可以做一个增强版的实验，你如果觉得身体边界还不够刺激，你可以做一个，你把自己变胖，你好像以太身是一个球，你变成一个球，扩张的范围再大一点。以这样的方式出门，你一定会接连碰到红灯，不仅会碰到红灯，而且会过马路的时候有自行车从你身边擦身而过，差点撞到你，生命在克你啊！你做一天问题还不大，你不要天天做啊，这个习惯千万不能养成，非常危险。所以禅宗认为一心观的人必须离群所居，否则甚至他会克得很厉害。啊，这个禅宗有过这样的提示，对误入歧途的人，认为扩张就是合一的人，大有人在，大有人在。但是没有人了解，没有很多人了解这件事，以至于很多人把这个错误的方向当成正确的东西。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悲剧的事。当它发生了，意味着以太身在扩张，你必须收回来。我们在以太身的讲解里面，录音里面已有过这样的讲解。如果以太身超出你的皮肤了，你必须主动向回收。以太身超出皮肤，意味着你的人格是一个骄傲的人格，是一个自我感觉很好的人格，是一个倾向于自恋的人格，是一个扩张的人会莫名的自恋， 他会感觉自己气质特别好，很优雅，其实是扩张，他有非常强的自恋倾向，啊，所以这些都会来，啊，你可以实验，每个人都是这样。为什么长得好看会有这种倾向？长得好看，他对自我的肉体的感觉在增强、强化，他对脸部的感觉变得很强，对身体的形态感觉变得很强，是不是这样？你对身体形象的感觉变得很强。是不是就是一种膨胀，自我膨胀，自我膨胀是不是自恋啊？所以这些都是相关的啊。这要把这个收回，要费很大的力气啊。佛念已经讲了，他因为在佛念在这个经验里许多年了，所以收回来要花相当大的力气啊，会非常大力气。所以你在扩张里面，你的生活、整个工作、生活、身体都会特别克。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如果你是扩张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自我坚硬的人，你就会克，他会找到你的漏洞，你的漏洞如果最弱的地方是健康，你就会生病啊。灵性老师不是每一个灵性老师都是开悟者，都是有眼光的啊，里面其实真正有眼光的很少，所以骄傲使人失败，没错，骄傲在干什么？骄傲在变得更高更大，对不对？你发现一个人骄傲的人会不会觉得自己长高了？他头都开始往上翘，他用鼻孔看人，对，用一个用鼻孔看人的人，是不是觉得自己长高了？自己比别人高，对，当你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比别人大、比别人伟岸的时候，你是不是扩张了？你的扩张有幅度，有些更大，有些更大，有些更大，有些小一点，但是无论你扩张，多大的幅度是小是大，你都会造客，你都会造客，所以一定要避免这一点啊，要避免这一点。怎样避免？我们来看这三种疾病的来源，无论来自思想，这一世思想的负面倾向，来自前世思想的种子，或者来自于你自我的膨胀造客，这三种疾病的来源。你都可以用同样的第一种方式来解决它。什么第一种方式呢？你不需要服药，也不需要仪轨，也不要认为你的疾病是个过失，也不要认为你的疾病是好事情啊。让你的心任运的安住在离念状态中，它这个要求太高了，我们一般人根本达不到。那么我告诉你，什么叫让你的心任运的安住在离念的状态中，什么叫任运的安住在离念的状态中？离念这个词是多么的宗教倾向，多么的宗教化！你立刻会说：“我根本不可能离念，我总是有思想。”但是你忘了，当你听音乐的时候，当你的心随着音乐上升来到那个顶峰的时候，来到陶醉顶峰的时候，在那片刻，你是不是无念的？你是不是离念的？你是不是自动离念的？当你在音乐顶峰的时候，你的意识中心是不是已经来到了你身体的顶峰？你不太可能在一首音乐的高峰的时候，人是向下，头是往地底下埋的，不会吧？人在顶峰的时候，人总是会向上扬升，自发的，你开始头向上抬起来。你的意识在向上飘，对不对？有这种感觉吗？啊，你在音乐的高峰就有这种感觉。当你站在山顶上，看见一望无际的云海，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场景的时候，当你面对美丽场景而神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整个人都阳光灿烂了？而这种阳光灿烂会让你感觉你的头部是发光的，你的意识似乎处在最高峰的时候。茫茫草原，对的，没错，你整个人似乎都飘起来了，对不对？这个片刻，你整个人似乎都向上飘了，它是不是自然的离念状态？离念意味着什么？一个最大的标志，意味着忘我，是不是这样？离念是不是意味着忘我？所以，当你自然的在纯粹的离念状态当中，你就是一个自然的忘我状态，是不是这样？你在那个忘我当中，你就会抛下你的过去，你前世的种子，你就会抛下你现在这一世的负面思考， 你这一世的种子，你就会抛下你对自我认同的坚硬，也就是你的膨胀，你的自我膨胀、自我封闭，你这三点你都抛下了，你忘我了。如果你长时间的忘我，意味着你这三个负面倾向都得不到能量了，无法获得能量。你关注他，你的注意力在给他能量。你现在忘我了，你不关注他了。你既不关注前世的记忆，也不关注这一世的负面思考，也不关注你肉体存在的自我感，你这三者你都被你遗忘了，脱落了。你在一个离念的高峰里面，那么你的疾病还能维持多久呢？它没有基础了，它没有能量供应的持续供应的衔接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安住在离念状态当中。让你忘我，离念的本觉露出曙光，你真的就惊艳到光了。意识的顶峰一定会惊艳到明亮感，注定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无一例外。所以，当你长久的安住在这个状态，你的疾病会自动的消除。有人说，这可能也许仅仅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说法，但不是。啊，我给大家一个地址啊，这个地址有人帮我贴到123群吗？Anita，听到过吧？她患了晚期癌症，而且癌症到什么程度？癌症到不能喝水，水都不能喝了，完全躺在床上，人瘦到只有皮包骨头，完全皮包骨头，昏迷，深度昏迷，医生已经把管子都拔掉了，认为用不着再接氧气了，啊，这个人就让他这样去吧。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昏迷当中，他的灵魂突然间来到了天堂，他见到了，无形的耶稣或者上帝，他突然间感知到某种属于他灵魂深处的某种自由感。大家可以看他这个文章，他说并不是上帝治愈了他，或者耶稣治愈了他，而是他在那个天堂里面，他突然间回忆起灵魂深处的某种自由感。自由自在，他突然摆脱了所有疾病的感觉，他因为脱离了身体，而当他携带着这种自由的感觉再一次回到身体的时候，他忽然有一个信念，他发现那些疾病其实仅仅属于身体，不属于他，而他是什么？他是那个自由的灵魂，他是纯粹的自由、喜悦跟爱，这种自由跟喜悦跟爱的感觉，深深的印记在了。在他的记忆深处了，已经，以至于他回到身体，这种感觉都没有泯灭，没有消退掉。对他在这个感觉里面回过来以后，又醒过来以后，虽然他的身体还是高度病危的，还是不能喝水，但他那个灵魂的感觉，由于吸引了这种感觉安住在里面以后，很快一个礼拜，他开始渐渐的能喝水，能吃东西，能起来了。最后，他神奇的。全身的，他因为癌症已经扩散了，全身都是癌，他神奇的全身的癌症全部消失，所以这是一个奇迹，绝对的奇迹。仅仅因为他的灵魂记住了那个自由感，如果你也能够达到这种灵魂的离念自由，你能达到吗？可以的，他可以，你也可以。这种离念自由并不需要你在昏迷以后进入天堂。你在醒着的时候，在音乐里就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听音乐，音乐是灵魂的滋养。人们那么喜欢去旅游，因为美景也是一个灵魂的滋养，它是在滋养你的灵魂，滋养你灵魂深处那个微弱的能量中心。你没有像艾尼塔那样，使那个微弱的能量自由感变得壮大。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灵魂的自由感，让它变得壮大。你就能像他一样消除全身所有的癌症，所以他完全康复以后，他说其实人完全有自愈的能力，绝对的，你内在有这么一个种子，你要达到那个自由的中心，达到那个离念的中心。对，莲师在这里并不是讲的一句这个自以为是的话，他并没有讲仅仅是属于哲学的话。这个理念，你如果达到，你真的能够像艾米坦那样， 摆脱所有身体的重担、疾病。当你无法做到第一项，那么退而求其次，做第二项。第二项就是有仪式化的禅修，转化逆境，直接断除以及平等性。什么叫转化逆境？带着感激的心看待疾病，一再一再的发想疾病啊，因为是你，所以我得以切断概念之魔，多么奇妙！内心保持愉悦，并且开始能够，希望你能够吃点能够消除疾病的食物跟药物，你都可以吃。第一种方法不需要食物，不需要药物，只需要心态。而第二种方法，你可以吃药，吃食物。但是你需要逆向操作来面对你的疾病，你不要因为疾病而陷入负面思考，而是逆向操作，回到正面思考上来，啊，带着感激，带着愉悦，啊，你可以吃新鲜的固体香膳，啊，温的，冒着热气的，啊，芬芳的流体物粥啊什么的，带着温热的气息，带着能量的东西。那么上半身的疾病会吐出来，下半身呢会排泄出来，脸上要露出欢喜幸福的表情，也就是你主动靠近那个喜悦自由的源头。你也许无法一下子找到你内在的自由，但是你可以先在表面上感觉你喜悦了、幸福，在表面的层面、能量层面，先感觉你幸福。当你在外在这样做，你的内在渐渐能够感觉到，你的内在也会趋向于那个自由的中心，啊，这是逆向操作，停止自怜自哀的哭泣，不要哭泣，停止心理上认为我的身体很虚弱怎么办，要死了怎么办，各种忧虑恐惧要彻底斩断，提高你的觉性，安住在相续滞留的境界中。什么叫相续？也就是你各种思考、负面思考的相续思想里面，你难免有各种各样的在疾病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负面倾向、负面思考。但是如果你提高你的觉性，当有一个负面思考出现，你就立刻斩断它，取而代之的一个正面思考，取而代之的一个微笑，啊，斩断所有的负面思考。最后，你可以用观想的方式。除了消退你的负面思考以外，你还可以用观想。密宗提供了一个观想，正面的观想，因为你只是消极的阻断负面思考，好像太被动了。所以他甚至教你一个主动进攻的方式，啊，主动引发正面思考的方式，什么呢？观想一个深蓝色的翁在你的心间，如果你是热病，就观想一个白色的麦粒大小的翁在你心间，让这个白色的翁。在上半身遍布的绕行，把疾病都吸到这个翁上来，像磁铁一样吸过来，然后从你的头顶让这个翁飘出去，啊，让你的疾病病气随着这个翁从头顶飘出去。如果是寒病，观想一个红色的翁在心间，在下半身到处绕，把你的这个寒病都吸到这个翁上面去，然后从下半身的孔道飘出去。让大地完全吸收你这个红色的翁的负面能量。如果是手臂跟腿上的疾病、四肢的疮肿瘤，就观想一个黑色的翁，让这个黑色的翁来到这个肿瘤边上，把肿瘤的黑色能量通通吸到这个翁身上来，然后让这个翁从手指间释放出去，啊，一个黑烟从你手指间释放出去。如果无法诊断是什么病，就观想一个深蓝色的翁在你的心间遍布全身，到处走一遍，从头到脚走一遍，吸收所有的病气到这个翁上去，然后最后让这个翁从鼻孔的呼吸排出去。这是一个主动性的正面的进攻，梵文的不是汉字的，梵文的翁，大家百度上搜一下，要梵文的，梵文的翁啊。这个方法不仅仅是莲师提供，而且我们中国古代道家也提供，道家也提供类似的方法。道家说你要，当然他们并不是用嗡，他们可能用别的哈或者一，你要发出这样的字音， 在发出这样字音的时候，每一个字音对应了你某一个脏器，啊，当你放哈的时候，对应了你的胃，你的胃不好的时候，你就要发哈的音，在放哈的音的时候，你就观想胃里的病气全部随着这个哈的音从嘴里面喷出去了，啊，这个也是一个道家的方法啊，你可以发一，啊，可。当你发一的音的时候，可能是跟肾脏的气是相连的，可能肾脏的病气可以随着一往外排，等等。所以道家也有各种各样类似的方式，你可以采取各种你喜欢的方式来主动的排除这些疾病的能量。一般来说，安住在禅定当中，这样观想效果会更好。你在专注的观想这个嗡。走遍全身，吸到病气，然后再排出身体，效果会比你散乱的观想要好得多。但是最后，当你观想完成以后，你仍然要回到离念的本性上啊！这是莲师一再强调的。即使你观想这些嗡排出身体以后，但它只是枝末的、枝节末端的观想，而真正根本有力的东西，还是来到一个无我离念上，来到那个自由灵魂的中心。只有自由灵魂的中心才是真正强而有力的，其他都是枝节，就好像大树的一些分叉一样，而离念的自由中心是大树的树干，所以最终还是要达到艾妮塔讲的，你必须来到一个离念的灵魂中心，一切的力量都来自于这个正中心，当你来到离念的本性，你将把所有的忧虑远远的抛开。保持在这个本性上，保持你的专注力非常重要。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莲师心要。最后我想强调一点，你如果真的想知道什么是灵性，想知道自我是多么深的伤害了你，也许30岁了，也许40岁了，也许50岁了，也许你活了5、60年了。但是你从来都不知道自我是怎么在5、60年是怎么伤害你的，你明天就可以知道，你后天就可以知道，请大家务必明天跟后天连做2天的实验，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真正的重点。我要让你知道，你的自我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它无时不刻的在给你带来各种的深刻效应，这个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去亲身的体验它。你只有体验了，你才会知道无我是真正的福祉，是给你带来福报的，而自我是给你带来灾难的。这句话仅仅是来自于我的，仅仅是文字，仅仅是哲学，它还不是来自于你亲身体验。所以，请大家明天后天亲身去体验一下，体验你的自我跟你的无我是怎样带来克。跟怎样带来福的，只有这样，你才会知道，在你往后的人生里面，你才会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多的带来生命的福报，带来生命的礼物，而不是带来生命的冲克。这个非常重要，这比什么都重要，比理论重要1万倍。所以，请大家明天、后天做2天出门之前做2天这个实验，啊，做2天这个实验。你就知道生命的力量是怎么样运作了。好，接下来我们请大家认真的做打坐以太冥想，或者认真的做站桩啊，站桩每天都要做的啊，不能偷懒啊。好，今天我们上课就到这儿，接下来由志愿者放这个冥想半小时的冥想音频。好，谢谢大家。